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再一次来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和你分享今天的智慧语录。
智慧语录，
有一种信心叫交托，有一种付出叫奉献，有一种幸福叫守候，有一种谦卑叫智慧，有一种选择叫顺服，有一种使命叫委身，有一种美德叫温柔，有一种扶持叫拥抱，有一种无言叫陪伴，有一种蜕变叫成熟，有一种快乐叫分享，有一种真情叫关爱，有一种温暖叫亲情，有一种生命叫永恒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袁小袁，来自中国大连，很高兴与大家重逢在电波里。我给大家讲述我写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坟墓不是人生的终点》，纪念我的母亲离世三周年。2016年1月16日，是我的母亲离开世界三周年的忌日。对于这种纪念日，在中国东北传统的文化习俗中，在世的亲人们需要上坟烧纸、哭嚎，表达悲伤或哀悼的情愫，然后回来在饭店摆设筵席，款待参加的客人。但因我认识了救主耶稣，使我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死观，所以仅以此文表达对我亲爱的妈妈的追思，更是对我天父上帝的崇拜。我的母亲名字叫曲凤珍， 1947年冬天生于中国东北大连北部一个小山村，当地因发现金刚石矿而闻名世界。他人如其名，在贫瘠的山村里出了一位如珍珠般高贵而且美丽的凤凰。我的姥姥家贫穷，妈妈经他人介绍与爸爸相识了。因为在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，中华民族尚处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和大饥荒的尾声，中国各处很多家庭仍在饥饿的煎熬中。但我奶奶家里人几乎都工作，爷爷当时还在大连一家建筑公司当木匠，有固定的收入。爸爸是当时乡里仅有的几个会开拖拉机的人，所以家境比较宽裕。经媒人一介绍，见面郎才女貌，一拍即合，双方都满意。妈妈后来告诉我，顶明说爸爸家有钱，其实也没收到婆婆家什么彩礼，也没有多少约会，就简单的嫁到了袁家。妈妈和爸爸共生了4个孩子，我是老大，下面还有2个妹妹，最小的是弟弟。我是当时家族中第一个孩子，深得奶奶的宠爱。爷爷在很远的大连工作，爸爸妈妈基本就管不了我，奶奶怎么说全家人都得听她的。小时候听评书《阳江剑》里有位老奶奶叫佘太君，私底下家里亲人说奶奶像佘太君。我曾记得有一次下雨天，我独自一人跑到离家很远的山上去摘姑娘。姑娘是一种草本植物果实，将里面的小颗粒种子挖出来，不破坏皮，小女孩放在嘴里吹可以发出咕咕的声音。当时已经过了午饭时间，我还没回家，外面还下着大雨，家里人可能那时到处找我都急坏了。那时也没有手机联系，我可没想大人的感受，待我摘了满满一兜子姑娘欢乐地跑回家时，看到的却是妈妈铁青着脸站在门口准备要揍我的架势。我也生气，转身又跑出家门，妈妈紧跟着就在后面追我。记得当时雨已经停了，我绕着老家的村子转圈，妈妈在后面追，但我跑得比她快，因追不上我更加激怒了她。这时奶奶也出来在后面大声制止妈妈，怎么能跟小孩子撒气，让她回家。妈妈敬畏奶奶，只好放弃追捕我。我趁机跑进家门，钻到奶奶的房间里躲起来。她虽然生气，也拿我没办法。妈妈说，这是她唯一一次要打我，却没打着。小时候我身体比较弱，一感冒就会引发严重的肺病，咳嗽不止。记得有一次，妈妈骑自行车带我去乡里的医院看病，回家的路上赶上下雨，我们俩也没带雨具，我就只能坐在她骑的自行车后座，趴在她的后背上。到家后，我们俩都被雨水淋湿了。虽然没躲过雨，但妈妈身体温暖的感觉至今还在我的心头。也许是爱里有伟大的药力，依稀记得从那次吃药以后，我的肺病奇迹般的彻底痊愈了。妈妈说我小时候能唱会跳，在1974年到1976年左右，村子里仍搭台唱样板戏，村长经常让我妈妈先把我放在舞台上。当时仅4、5岁左右的我一点也不怯场，在台上先唱几首曲子，为后面的斗资反修等节目热身。所以我6岁就上小学了，当时孩子平均上小学的年龄在8到9岁。但上初中时离家较远，需要骑自行车， 当时我长得小，还没学会骑自行车，妈妈就自行主张让我在小学多留了一级，带我考上当地一所重点高中。高考那年刚好是1989年，那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，而我所在的高中因为是当地很有名的重点中学，许多学生也跟着起哄，我更是兴奋，这是多好的借口啊，不用挑灯夜战预备高考。我还被当地电视台采访，妈妈在家电视上看到我的镜头，还激动地来学校看我，给我带好吃的以资奖励。她很为自己的女儿能上电视而自豪。今天想来，我的入校学习时间有上帝的直接干预。说起我的家乡，也是在一个叫小黄沟的地方，妈妈跟我的奶奶同住，没有分家。在中国的农村，婆媳的关系是很难相处的，但妈妈和奶奶从来没当面红过脸。当然在私下我听过妈妈说奶奶的不是，后来都在彼此的包容中化解了。村里谁家若有婚丧嫁娶的事，她几乎总是跑前跑后地帮助别人。妈妈对数字有超强的记忆力，几乎她认识的所有人的生日她都能记住。孩子们长大后经常给她钱，哪个孩子给她多少钱，钱数她会记得很清楚，绝不会有差错。我的老姑父当时挣钱比较多，为了孝顺他的岳母大人，给我们家送了一台14寸的黑白小电视。在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很多人都没见过电视，我们家当时就成为村里唯一的娱乐中心。每天晚上，家里的炕上、地下都坐满了人，曾经在春节期间因人多拥挤，还把一个卧室玻璃门给挤碎了。我就很气恼，告诉妈妈，我讨厌这些人来我们家。妈妈就批评我说，你这个小姑娘别那么凄凄，凄凄当地的土话就是挑剔，不随和的意思。她干脆给我空出一个单独的房间，我若不看电视就可以躲开，也好让我有个安心学习的地方，也让村里的乡亲们能坦然地在我家另外的房间里看电视。现在教会有位姊妹私下对我说，佩服你能如此十几年的开放家庭，供教会弟兄姊妹们随时来你家聚会用餐。但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招待亲人们的。但六四事件过后，高考没有按我的期望停止，却仍继续按期举行。我的高考成绩可想而知，文科考了444分。看到分数后，我的情绪已经低落到底线，若留级重新补习再考对我已经不可能，只能勉强自费考上一所大专学校。刚好爸爸当时做生意赚了一笔钱，而这笔钱刚好也够交纳我大学的费用。妈妈说，就因为自己小时候母亲家里穷，没钱供他上学，他只念到小学5年级就不得不辍学了。妈妈每提起自己上学的事就很难过，她说不然她绝不止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妈妈下决心一定要供她的孩子们念书，她说宁愿自己苦一些也没关系。在我离家上大学时，妈妈告诉我一句话，学生就应该好好学习，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。她的话在我学习期间不断地提醒我，多读书，读好书，好好学习。反正也确实没有男同学跟我约会，但今天明白神在那时就预备我， 预备我今天在教会讲道的素材。2015年秋天，我的女儿上大学时，我就将姥姥送给我的这句话告诉她：学生就应该好好学习，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。人世间的事情，真有一位全能的上帝，他的恩手在后面不断的扶持牵拉着我，走向他为我指定的人生道路。后来我工作了，结婚了，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因为前夫在外地部队，我们两地分居，孩子从生下满月到三岁半，几乎都在妈妈家有双亲照看着。那时妈妈家也搬到一个新地方，离火车站、汽车站都近，交通很方便，妈妈看护小孩子很有一套，女儿在姥姥家玩耍、睡觉、吃饭都很有规律。待我前夫调回大连部队，我们开始过团聚的生活，却发现彼此双方有那么多矛盾。半年后我们就离婚了。女儿与她的爸爸和奶奶一起生活多年，我的妈妈看到我的婚姻破裂，她是那么的无奈，但她也不知道夫妻吵架的解决方法。她总是念叨说：宁拆一座庙，不拆一个家呀。但那时我们双方都极厌倦了对方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，离婚是当时唯一的解决方法。但今天我认识耶稣，学习圣经，才明白人都是罪人，婚姻的意义、夫妻相处之道都在圣经里。但人生就如老式照相机的底片，曝光了就不能再重新使用了。人生没有排练，只有直播。万幸，还好我有远方，还有在永世里的天国，这是人类的盼望。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我离婚后，一个人拉着简单的行李箱就走出了原来的家，因我的小妹妹在厦门定居，使我有机会在厦门落脚做小生意。爸爸妈妈随后也到厦门住在小妹家，我就频繁地去当地的教会参加各种聚会和学习，对耶稣、对救恩有了更深入的经历和了解。后来干脆把我在厦门与印度人合作的餐厅奉献出来当主日敬拜场所，星期天餐厅关门，有厦门当地和一些外国的基督徒在餐厅里面敬拜上帝。后来我听到了神的呼召，重新回到大连，进入当地的家庭教会服侍。我便委托妈妈在厦门给我看店铺，同时付给她工资，主日需要她给教会开门，自然她在厦门教会弟兄姊妹们的感召下也信主受洗了。今天看来真是万幸，她因为给大家开门，坐在那里等聚会结束后需要整理餐厅再锁门，他就被动地不断受基督徒影响而信主，也使我确信将来还有机会再见到他。妈妈有五个兄弟姊妹，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，都是因为肾衰竭早早就去世了。妈妈也患有肾结石病好多年，也许是家族的遗传，妈妈在厦门有一天突发急性肾衰竭，在厦门没有任何医疗保险，每次透析需要花费400多元，对我们家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，不得已从厦门坐飞机回到老家。父母都没有退休金，也没有国家的医疗保险，还好在老家当地申请到了低保待遇，但每次透析也需要花费在100元左右，对他们来说仍旧是个沉重的负担。那时他属灵的生命还比较浅， 不断地问我，为什么是我患这种病？我孝顺老人，没害过人，没做过坏事啊，为什么让我遭这个罪？我该怎么回答他？若告诉他是因为人类的老祖宗，就得罪上帝，是全人类都在魔鬼的辖制之下，才有了疾病、眼泪、战争和死亡，这是最基本的对人类苦难的答案。但那时他的肉体软弱，恐怕他也听不进去，我就只能多多鼓励他。妈妈，你现在要学会感恩，咱们转换一种眼光，感恩上帝给你比其他两位姨妈更长的寿命。大姨妈29岁就去世了，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。小姨在大约43岁也患同样的病去世了，撇下一个儿子。你要感谢神让你活到60多岁，把儿女们都抚养大了。看看爸爸那么精心照顾你，孩子们也那么孝顺你，治病的钱也不缺。你多想些宽心的事情，让情绪平静下来，疾病会慢慢的好转起来。可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像铅坨一样压在妈妈的心底，因为她一辈子省吃俭用，突然这样子大把大把的花钱治病，每周一次，后来增加为2次的透析，使她的心对金钱的压力不是一下子就能放得开，就这样压着妈妈。她说事情摆在那儿，我怎么能快乐起来呢？他的情绪不稳定，时好时坏，病情也在不断的恶化，后来眼睛突然完全的失明了，这对他的打击更大，情绪也变得更加的烦躁起来。因为当时家里就我和他信主，在他生病的近3年的时间里，我能做的就是每周从大连坐车2个多小时赶回家，陪他，给他洗澡按摩，给他唱赞美上帝的诗歌，为他祷告，给他做饭。但妈妈的身体却在渐渐的消瘦衰弱下去，她的牙齿后来都掉光了，因牙龈松动，做的假牙也安不上，只能吃流食。她的面容也愈发的枯槁。我惊诧凶恶的疾病能把以前拥有美丽容颜的母亲摧残成那样，体重也不到40公斤。我不断地鼓励妈妈，您呼求耶稣啊，耶稣能帮助我们的。妈妈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但她心里的眼睛却是明亮的。她告诉我，我看见耶稣，他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他在看着我，但他就是看着我，却不和我说话。妈妈临终前曾告诉我，我要向神悔改，我跟你爸爸过这一辈子，在年轻的时候总是恼恨你爸爸不贴心，也不怎么会说甜言蜜语，还说自己怎么瞎了嫁给你爸爸。现在我的眼睛真瞎了，但我却知道我嫁对了人。妈妈的话让我更加明白了上帝的真理，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你想别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别人。妈妈离开我们3年多了，世界的败坏，生活的磨难，让我与主耶稣的关系更加亲近。2014年末，我听到了恩主耶稣的呼召，让我全然放下世界，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专心地以祈祷传道为业。我跟随主近20年，也知道时候到了，顺从是唯一的选择。因为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人， 当我看到他们信主后，黑道大哥能放下杀人的念头，悔过自新。因男人外遇几乎破碎的家庭，因为信耶稣能重新和好。看到身患绝症的人，因为信耶稣竟然活得如此喜乐平安。看到了中国当今社会只有在教会里才有的圣洁、高贵、美善和荣耀，我更加的明白了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亲爱的妈妈，你已经远行，明知我们还会再见面，但我有时还会哭泣，还是想念您。后转念想到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水几乎不能喝，饭不能吃，眼看不见，耳朵也听不清，你去主那里真是解脱了，是天父上帝最好的安排，我大受安慰。您是吸了地上的劳苦，您做工的果效今天仍在不断地发酵增长着。坟墓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，您不过是脱去地上的旧衣服肉体，旧衣服被烧了埋了无所谓，现在事实是您已经去另外的世界穿上了新衣服，因为耶稣就是从坟墓里复活出来的。他告诉世人，不要再到坟墓哀哭，不要在坟墓里找死人了，倒要为没信耶稣的人哀哭，信的人有复活的盼望。终有一天，我们要回到荣美的家乡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那里。那时，因为信耶稣，我们得到了永远重生的新生命。
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万家灯火在闪烁，好像不停在诉说，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人生好像一台戏，曲终人散的时候，心中的盼望到永久。天越黑夜越深，星星越照亮夜空，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，我知道有